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我很确定，今天是圣洁的最后一篇，我很确定，我非常的确定了，我这次有确定了。为什么之所以再加上这个最后的一篇呢？一个呢，我是觉得金钱观的这个圣别啊，非常的重要哈。我们如果讲到圣洁，我们是讲到。别出来，讲到我们的自我观，我们的眼光分别，我们的感动分别，我们的命区别，然后我们的各种的人观，我们的时间观，我们的自我观，我们的人观，我们的种种哈教养观都分别出来。这个就是分别为生，就是分别出来。所以金钱观啊，非常的重要。一个是我们想，其实今天的信息呢，从知识点来说呢，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啊，金钱观，我们学过36课了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应该什么样是对的金钱观啊。但今天的挑战呢，就是从知道到确据，从知道到确据。这个中间是有一个鸿沟的，就是我们知道了，我们都知道了自我观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你真的确信吗？你有这个神儿女的确据吗？而从知道到确信是有一个鸿沟的，我们说这是一个鸿沟啊，好一个鸿沟哈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说哎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，我们那个处事，我们担忧的那个样子，让人觉得你相信吗？你真的相信吗？所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啊。那我最近有一些领受，就是我们怎么样跨越从知道到确据的这个鸿沟，怎么样跨越哈？我最近的领受就是最重要的，怎么样跨越这个鸿沟，最关键的一步，也就成圣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我死主活，要让主的这个信念。神的心要活在我们里面，神的信念要做成在我们的里面。第一步一定是我们要向着我们的旧造的那些信念，一定先有个先死，一定是有第一。你不可能把干净水倒进这个脏的瓶子里面，有脏水的。所以第一步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死主活哈，下一页哈，我死这个信仰是我死主活的信仰。所以成圣很在乎人死的能力，非常在乎。恩典像瀑布一样，但他在等着。他要等，你这个死，就是这个里面谎言要倒掉，那死的能力，死之前你得知道你什么死啊，所以死之前，在死的能力又在乎于你发现你有多少谎言，死的能力在乎你到底有多少谎言，你真的知道你有谎言吗？你什么地方是信错了的地方，什么地方是不信的地方，我们。这一部分很重要哈，就我们生命中发现有多少谎言，所以信仰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认识的过程，不断的认识也是不断的信，认识是信的基础，所以不断的认识哈，下一页哈，我们认识什么哈？两方面，认识神的恩典比天高，认识人的骄傲比海深。我们是在这个不断的认识的过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现在认识到的神的爱，你觉得哦，神爱我，神的恩典很大，他的恩典一定比你现在所认识的更大，一定的，比天高。就是你现在只认识到的那个部分，一定还不到他真实的那个爱，那个爱一定比你现在所认识的大。还有我们在认识自己的骄傲。我们是受欺骗的，我们是生在不幸里，活在生在那个受欺骗里面的，我们生在受欺骗里面， 所以我们的受欺骗的程度是比海深，我用的这个比天高比海深啊，这句话大家可以记下来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。你觉得哦，我很骄傲，你实际的骄傲一定比你现在认识的更深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还没有认识到，你一定有很多骄傲没有认识到哈。比如说你很沉溺在这个手机刷手机哈，这个背后手机的背后，刷手机的背后有骄傲，是有骄傲的。我最近呢以马内利啊，下一篇我最近要写的是失眠的背后很可能有骄傲，很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所以就你不知道你有多骄傲，在角角落落里面可能都有骄傲，就比你认识的，我们实际上比我们认识的更骄傲的。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认识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认识自己的骄傲，不断的认识神的爱，神的恩典哈。一个人只有越认识自己的骄傲，越认识我们的全黑，我们也才能越认识神的恩典，它是相互的，相辅相成的哈。我们越认识自己的骄傲，我们就越认识神的恩典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每天死的少了，你觉得好像最近也没什么要死的，你已经在骄傲里了，就已经在骄傲里了啊。那个骄傲是很深的，而且是超过我们能感知的，我们实际上是不知道我们有多骄傲的，不知道有多骄傲哈。那有一个谎言，就是人堕落以后，我们其实有一个谎言，就是我们以为知道等于相信。这个谎言其实很深的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是相信了，其实它是一个鸿沟啊，我说它有一个鸿沟，我们要先明白，知道不等于相信哈，不等于相信。知道是头脑层面的，它是在头脑，所以你是头脑可以感知的，所以你可以说，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听说过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头脑是可以感知的。所以它是在头脑中积累的，有的人知识面是非常丰富的，有些人是非常丰富的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现在世界上知识最多的是谁？ Danny， 现在世界上知识最多的是谁？对，机器人。机器人是知识最多的，它集合了所有那些知识最多的人，都把知识都灌输在这个机器人的里面了嘛。所以机器人肯定是知识面最广的，他知道最多哈。那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，我就发到朋友圈了，那个文章叫我问 ChatGPT 啊，特朗普到底得罪了谁？那篇文章写的特别好啊，还有我问机器人啊，哇，那文章写的很清楚啊，我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知识面啊，远远超过我们的知识面。但是机器人他信什么？他有信吗？机器人，那个我最近呢有一首歌，老早写的歌一直都没有唱过，然后我最近就请了一个音乐人，然后帮我编曲。他编完了之后呢，我原来有一个版本是人声唱的，啊，第二个版本呢，他放了一个机器人，他把曲子编好以后，他就用机器人唱哈。哎呀，我听的我就觉得很可笑，就很有意思啊。后来呢，因为他编的这个版本呢，他那个稍微有点改动，我就把两个版本啊，我一个发给 Danny 了，然后又发给我的家人，发给我说你们听听哪一个好啊？我有点举棋不定啊。所有的人都说，机器人的更好，机器人唱的更好啊！那个机器人，我弟弟说啊，那个人声那个也还可以，但是听着听着会听腻掉。那个机器人唱的听不腻掉，就那个声音啊，那个嗓音啊，机器人唱的哈。但是机器人它有信吗？信心是在什么层面？信是在灵里面的，信心是在灵里面。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感动。对吗？我信你爱我，哎呀，我一下就喜乐了，对吗？我一信我就喜乐了。但是机器人会喜乐吗？你跟他说我爱你，机器人他知道，他一大堆的知道，他没有这个感动，所以机器人不会有羞耻感吧？机器人有羞耻感，他知识很多，但他没有灵，他没有灵。这个灵是神特别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得救是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 是心里相信哈，所以圣经说，你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你首先你能够信，你首先你能够信是有知识，首先是有一个知识，对吗？你有一个知识，哦，神看顾飞鸟，也看顾我，这个知识我们在信，我们如果没有读过圣经的，你就没有这个知识。所以姥姥可能就不知道这个知识，对吗？今天姥姥就有这个知识了，而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读过圣经的，我们就有了这个知识了。神看顾飞鸟，也看顾我。但下一个问题就是，你真信吗？你信吗？神看顾飞鸟，也看顾你，你信吗？你信吗？所以，雅各书说到，你的信心是要行为来体现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它是在灵的这个层面，它不是我们的头脑能知道的，我们感知不到我灵里的状况，我灵里面到底信还是不信，其实我自己是不知道的。事情会来反映你信还是不信啊，所以需要有一个行为来体现，你的反应会告诉我信了没有。需要一个行为来证明，来体现我信了没有哈。所以我以前就老是举这个例子。我那一次是思考这个知道和信心是有一个鸿沟的。我是经过一件事情，我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我不信啊！我原来以为我知道了，我就信了嘛。就是我说，原来我们小组的一个弟兄，他当年刚刚拿完驾照，他从中国过来，他就考了个驾照。刚拿完驾照，他就有一个工作的 interview。在 Monaville，我还记得特别远，快到 Palm Beach 那边了，你知道吗？就特别远。他因为刚拿了驾照嘛，他要去工作面试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他想让我陪他去，坐在他旁边，你知道吗？我拿着那个电话，我就我说我想一想，我想一想哈，我是很乐意陪他的，对吗？如果他是在 Hurstville 哪儿南区什么地方面试，我一定陪他了，我一定陪他。我是怕他会开过大桥，这能开吗？这个刚拿了驾照的人，然后我在问我自己，我到底相不相信他会开车？我到底信不信他会开车？后来我发现，我相信他会在南区开车。我对于他能不能开过大桥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，所以我没有，我了一下，后来还找了一个弟兄哈陪他去了哈。从那件事情，我发现我们其实信还是不信，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到底信不信，是你的那个行为，他在告诉你，哎，你是信了。你的行为告诉你，你信了，或者你还没有信哈。所以嘴巴呀，常常是我们头脑的表达。你说啊，我信主，我信哈。你那个嘴巴啊，那是你知道，你知道神爱你。你的行为才告诉你自己，你到底信了没有？到底信了没有？哈，我们可能我在这教导大家哈，给大家很多的知识啊。神看顾飞鸟，也看顾你，我就这样说，我到底信了没有？可能我还需要一个验证呢，我有没有相信啊？明天有一个事儿突然发生了。啊，明天什么事儿？我心里抖抖，我到底有没有相信啊？我到底有没有相信？所以行为是信心的表达，行为是信心的一个表达哈。嘴巴的你说的那个内容，常常是你头脑的表达，你知道了，你头脑表达，但你说话的那个态度，可以体现，就是你的反应，你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反应是灵里面的。是灵里面的，所以那个常常体现你有没有信，因为信是在灵里，灵这个层面的，不是头脑这个层面。所以你说话的那个态度在体现你信不信，你说话的那个内容在体现你知不知道，你知道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其实并没有确信哈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会绊倒人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他跟家人说：“神爱你呀，神爱我们，神看顾飞鸟啊，也看顾我们。”那个知识他有了，知识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疫情一来，然后呢，家人看，哟，他怎么比我还担心？他不是说神看顾飞鸟也看顾他吗？怎么他的这个表现比我还害怕？然后你的家人就会怀疑说，他到底在信什么？ 他到底信了没有？其实我们是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知道的层面哈，或者哈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家人看我们还没他们喜乐，哎，你不是说神爱你？你说神爱我，哎，你真相信神爱你吗？你怎么还不如我喜乐哈？你到底信的是什么？你到底信了没有？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，我们是在这个知道的层面哈，而真正的信要跨越这个鸿沟，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的。是需要神的恩典，需要神的工作哈、啊，所以神会允许雅各书出现在圣经里面。所以雅各书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雅各书它不是要否定因信称义，它只是要把这个因信称义更完整的表达，就是因信称义，因为信心它必会带来行为的，一定的，你的行为是他的证据，所以他也就是因行为称义，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完整的表达，他只是把它表达得更加的完整啊。其实堕落以后啊，我们的蒙蔽之身呢、啊，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我们是不光是我们生在不信里，你连你信的是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们活就是活，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在信靠什么，你并不知道你在信什么。其实我们连信什么，我们也是在一个蒙蔽里面啊。所以上帝就常常借着环境，借着很多的环境，像镜子一样，你的反应，你面对这个环境来了，哎，我的反应怎么是这样呢？哎，我里面到底信不信啊？他在光照我们里面，到底是真信了，还是只有一个知识在那个地方？比如亚伯拉罕啊，他娶了夏甲之后，他才知道他真正他还在相信自己，对吗？他不相信神应许，神也有能力成就这个应许，他以为上帝只是应许了，然后我就要靠自己了。我们天生就是靠自己的嘛，所以他就明白了，原来我还在信我自己。那个镜子一样的这件事情，就是一个镜子一样的来光照我们里面真正在信什么。哦，这个已经打出来了哈。好，那神真正的目的啊，神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不光是知道哦，他是让我们在信上富足。他真正的目的，我们一生的目的，他就让我们在信上富足。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经文哈，一起来，雅各书2章5节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还有20到21。于是对众人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神却对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”好。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信上富足，他拣选我们，他把我们分别出来，也就是在对神耶和华的知识。刚刚丽丽姐妹祷告特别好，这个对耶和华的知识像水充满洋海一般，不光是知识，神是要我们在信上富足，也就是对他有一个完全的认识，完全的信。全备的信，这个是他在我们一生当中正在做的事情。先是知识，然后圣灵要不断的在每一件事情上要做成这个真正的相信啊，真正的相信，不只是相信有一位神，哦，我们都相信，哦，有一位神，还要相信他的慈爱、他的全能、他旨意的美好，他看顾飞鸟，也看顾我们，他的丰富，神的丰富。神在做成一个全备的信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我们也只有真正的在信上富足，也真正只有全备的信，我们也才真正的脱离那个灵里的咒诅。所以，我们讲上次我们讲到三个咒诅嘛，我们常常有不安感、不好感、不满足感，这个其实都是说明不信嘛，我们生在不信里。只有在信，你真的信了，你就脱离了。 你就脱离了这个不安感，你就脱离了这个不满足感，你就脱离了这个不好感哈。所以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仍然得抑郁症？其实是在信上还不富足，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神已经赐给你了一个所赐之义，他已经赦免你了，他赐给你了一个义，他赐给你个义。所以很多基督徒还在接控告啊，不断的我不好啊，我不，哎，他已经赐给你了，所以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他赐给你一个义，他赦免你，赐给你一个义哈。所以如果信的不全备，我们的心灵常常还在一个咒诅的里面啊，常常咒诅里面。我最近有一个启示啊，我最近得着一个启示，因为特会也在讲苦难哈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现在突然明白了，所有的苦难它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，它在光照我们的不幸。你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很苦，你就在那个咒诅不安不好嘛，你觉得不好，你就感觉里面肯定有不幸。第二个，神允许这个苦难，他为了让我们在信上富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的信心水位比如这么高，然后上帝就会，上帝要想让抬你的信心嘛，富足嘛，他就会允许一个山，一个难题在这儿，然后你的水位是这个，你就会觉得很难，对吗？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如果信心能够上来，信心上来了，你就过去了，你就过去了。然后下一个又有，他不让你信心放，他不断的嘛，前面又会出现一个。所以我现在明白了，苦难是一定的，就是难题一定的。你不要想什么，哎呦，明天不要什么，没有，他是为了让造就我们一次一次抬升你的信心的水位嘛。一次一次抬升哈，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哈，你看真正有信心的人啊，他就在患难当中他也能欢欢喜喜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虽然是患难，但他信心水位已经上去了。那么在这个里面，因为患难当中为什么你会觉得苦，是因为你不断的接不好、不安、不满足，是那个感觉让你觉得痛苦。那个感是那个苦感，并不一定是那个事儿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糟糕，你觉得我特别不好，你就特别痛苦。别人可能没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我不好，你觉得你特别不好，那你就苦，就那个苦感，苦感。那个苦感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胜过了，你就不会接那个，他是借着这个苦难的这个事情，其实魔鬼是一直发射这个谎言嘛，你不好。然后你还这样给你一个惧怕的意念，你就很害怕了。你一怕了，你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特别不好，你就觉得特别特别苦，你觉得特别苦。所以当这个信心过了之后呢，你里面可能这个事儿是一个不太顺的事儿，但你里面信心过去了，你不接不好，也不接不安，也不接不满足，你不会有苦感，你不会有苦感。虽然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也就是说你在患难当中，你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。那个欢欢喜喜是跟你信的有关系哈，跟我们信的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哈，我们在金钱观上，我们是只是知道了呢，还是我们真的信？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了？我们是不是真的分别出来，在金钱看待金钱的这个眼光上面，我们是否真的相信，也真的分别出来？或者说我们对待金钱的事上，我的反应、我的行为，跟我儿女、神儿女的身份匹配吗？你真的信你是神的儿女吗？我们面对金钱的有一些反应、有一些态度、有一些行为，真的跟你的这个，真的是在反应证明你信了你是神的儿女吗？真的跟你的神儿女的这个身份匹配吗？真的匹配吗？好，那我们先来读一些经文哈。那今天我说过，今天不是知识点上没有什么新鲜的，今天的挑战都是我们到底是知道还是真的相信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哈，这段财主的这个经文，一起来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：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：你还缺少一件， 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”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”啊，还有一段：“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”好，这个经文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哈。那这个经文里面呢，前一页哈，有一句很重的话，主耶稣说：“骆驼穿过神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这个，那简直就是绝对不能了。意思就是你财主进神的国就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他说你骆驼穿过针的眼儿，那多难啊，都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哈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有钱人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他自己解释的是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很难的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很难的。为什么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很难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需要倚靠神，他在信上贫穷，在相信神、认识神上就很贫穷了，从来都没有依靠神，他都依靠钱财了，他没有机会去操练信心啊，没有机会学习依靠神，所以他在神面前那个信心是很贫穷的，不及格。那天国神说你这信，我要做成的是在信上富足的人，他们是进天国的，你都这个都不及格，你在信上不及格，你还想进天国吗？这个意思哈。其实对于我们都不是什么财主啊，对于我们不是财主，我们没有钱的人，我们也可能在倚靠钱财，对吗？因为我说过我们连我们信什么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自己其实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倚靠钱财哈。我们很有可能我们没有钱，但我们其实也是倚靠钱财的。其实在倚靠它之前一定是先有一个看重嘛，对吧？你倚靠他一定是你认为他很重要，所以他说你不能，你看重神，你看重马门，你就不可能是看重神。所以这两个马门神，你重这个你就一定是轻这个，你只有一个看重。所以你如果是很看重这个钱，你依靠他你一定是看重他，你看重他你就不可能看重神，你一定是轻了，轻乎他了，看重他了哈。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的反应啊，在告诉我们，来体现我们里面是不是在看重钱财，他才倚靠信靠钱财，我们是不是特别的看重他哈。所以有几个症状哈，第一个症状就是你心中羡慕有钱人吗？你有没有那一点点的羡慕？就是一看到人家家那个房子，哇，有海景，我每次去那个斯坦姐家哈，是哇，有海景，有没有一点点的那种羡慕啊？有没有羡慕啊？你或者说你羡慕有钱人还是羡慕有信心的人？你问问自己， 你到底更羡慕哪一个？说明你看中哪一个，对吗？你是羡慕那个有信心的人住得很简陋的，你还是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羡慕那个有钱的住大 house 的哈？而且我们会觉得说，哇，有钱人他还是有比较成功啊，我们会定义啊，我们用钱来定义成功啊。我上周在姥姥那边住哈，因为我弟弟他们带我父母回国了，然后我有几天陪姥姥和我弟妹住。然后我弟弟他们家那个房子呢，他们隔壁一条街，就是可以看见那个国家公园的，就是那条街就是远山的呼唤啊，这边有一些房子高高的。我每次走到那个地方，我都羡慕的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要是能够住在这个房子里，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房子是能看到远山的，我一直很喜欢的房子是看到远山的，所以我每次我特别喜欢在他们那条街，我每次走路我就走那条街哈，就看着那个远山啊，然后我就想，哎呀，我不太可能住在这个 house 哈，能够看见远山了，然后。但是因为我在操练，我绝对不要落在咒诅里。我不是说了那三个咒诅吗？最近我就发现，我不要有不满足感哈。后来想，转念一想，我很满足，我挺满足的，我现在很好啊。上帝给我是什么，就很好，就很好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会落到那个咒诅里了。你说你越羡慕越羡慕，你就开始有一个不满足，然后那个贪心就开始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心中的羡慕，我们到底羡慕什么，在体现我们看重什么。好，第二个，你占小便宜会很开心吗？有点占了小便宜，你开不开心？有没有一点点？你们弟兄是不是不受这个困惑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占了点小便宜，买了便宜货了，就特开心啊。或者哈，你在钱财上受亏损了，你特难过吗？你是不是特难过？你就钱上都有亏损了，你特难过，我讲我啊，我说我们都没有过金钱关，反正我觉得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过哈。那天我们上个月不是去那个Hamilton Island 嘛，我们去度假，我们四个人，然后我来买机票，我来买机票呢，你这我这个人就喜欢买便宜的东西，就老想买便宜的东西啊。然后就有一个网站呢，它那个比人家便宜一点儿，其实也就便宜了那么几块钱啊，就是便宜一点点儿嘛。然后我就上了那个网站了，哎，我觉得它便宜，哦，就开始买嘛。买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他要用美金支付，就是他要把澳元换成美金，我心里就是觉得，哎，怎么会？我平时买机票怎么会有买美金支付呢？哈，哎，我就犹豫了一下。犹豫了一下，但是呢，已经到那一步了。后来我想应该没事吧，我就噔，我就买了。买完之后呢，哎，我突然就有一个念头说，哎，这个网站靠谱吗？啊，这个网站靠不靠谱啊？我说我来搜一下网上对这个网站有什么评论啊？我就开始搜，结果一搜我就吓坏了，别人说这是个骗子啊，然后就是说，啊，服务很差啦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退钱啦什么的。哇，我看的心就很虚啊，然后我就看那个 email，他应该把电子票就发给我了嘛，就我就看那个邮件呢，他发了一个 invoice，就是说我收到你的钱了，机票没发过来哈，然后就收到你的钱了，我心里又开始哆嗦了哈，然后我就开始很难过，很难过，我就很紧张。后来我就有一个祷告，哎，我说我怎么这个怎么情绪怎么跟着这个数字变化的这么厉害呢？我怎么受这个数字影响这么影响？后来我就在祷告，我想800块，我们四个人800块，800块。假如是碰到骗子咋办呢？我们碰到骗子咋办？好吧，那我就再付800块吧，我就替人家，就是我不能让人家亏呀。我买了骗子那个机票，我说那我来付吧。我想800就800了，然后我就认了，然后买一个教训哈，买了就800吧。然后我说，因为我以前听那个姜牧师，他就说我皮夹子丢了，但是我平安不能丢。我皮夹子丢了，我平安，我就印象特别深。我想，咋钱丢了就丢了，我平安不能丢，我不能落到那个咒诅里头啊。后来我说行，我就定了，我就发现我平安了。我就是我已经就是我就800我认了，我叫骗子嘛。后来我就打了个电话过去，我已经我就平安了。平安之后我就想，我打个电话吧，我问问他们嘛。我打个电话，哎，人家接了，然后还说，哦，那个票一会儿才能出，什么什么的啊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电子票就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我就到官网是 check 一下，果然是不是骗子，就票买到，他们是服务反正就是这种网站肯定是比较差的那种网站哈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 就是钱的那个数字，会让你的心情上上下下嘛。你丢点钱就特别特别难过啊！如果我们特别难过啊，我们是特别特别，还是你，我们还是蛮看重的，还是蛮看重这个。好，那第三个哈，你常因钱忧虑吗？你会不会想到明天？你就常常因为钱而忧虑，会不会因钱而忧虑？我们会不会哈？如果你爸是总统，你会因钱而忧虑吗？你是马斯克的儿子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会因钱而忧虑吗？你会不会？会不会哈？很多时候真的是在显明我们里面啊不信啊，还不相信你是神的儿女啊，不信。我们常常因钱出人际那个纠纷，人际关系常常因为钱呐，就是我不能吃一点亏。实际上，你那个纠纷的症结，最后都是说我不能吃一点亏，我亏了。这件事情不公平，我亏了，所以就人就打官司啊，很多的事情哈。第五个，我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面，我们在神国的，就你愿意把钱放在自己的那些地上的事情呢，还是你更愿意把钱放投在神的国、神的这个永恒的祝福生命的这个施工上？你看中哪一个？如果我们看中地上的，我就愿意把钱多花在我的 house 更大一点了，我住得更舒服一点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更看重生命，所以他说轻看看这个，重看这个，轻这个，重这个，轻这个嘛。我们如果真的看重那个生命，我们看重永恒，看重灵魂的得救，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，我们会愿意把钱投在，你可。不光说十一了，就我愿意投在神的事工上。可能这个教会可以多聘请个传道人，对吗？可以多聘请一个工人，然后可以更专心的去做跟生命有关的、跟永恒有关的事情，哈。所以金钱观啊，是我们在成圣路上一定要过的，就是一定要过的，但是也是很难过的。就是一生，就是真的。我们因为为什么很难过？因为我们天生就是看重钱的，我们生下来就是依靠钱的，我们是看重的。因为我们在我们不认识主之前，什么灵魂的价值，什么永生的益处，什么生命的好处，我们哪里知道这个？我们只知道哦，这个钱可以带来我的今生的好处嘛，对吗？因为这个钱它直接跟我们生存所需要的息息相关。对，我们用钱换吃的，我们用钱换穿的，我们用钱来换住的，我们都是，就是你生存所有的需要都是跟钱密切的挂钩，所以当然是最重要的啦，对吗？跟你的生存有关系嘛，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们非常看重的。但是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慢慢的，我们的眼光有没有改？我们，你真的看重这个救恩、灵魂永恒，这个生命的事工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哈？金钱观不容易啊，但是金钱观一定要过，因为如果我们信靠钱财，它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，就是很严重的哈。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信靠钱财的这个后果哈。第一个。就是在信上贫穷，在信上你从来没有操练过，信靠神，你也就没有机会来认识神的丰富，没有机会。你就是每天就是想着就是信靠我的钱，你没有机会，你不认识神，你不可能认识，你经历不到神是丰富的神，你经历不到他是随时供应的神哈，那。这个是很严重的，他是跟，所以他说财主进天国，依靠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，何等的难，是跟我们的这个进天国有关系啊，在信上贫穷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会成为金钱的奴隶，就是他来管你，他是你的主，你不是金钱的主，他会让我们情绪整天。一会儿就到咒诅里头去，都是因为那个钱。 然后情绪一会儿就惧怕了，一会儿又不安了，然后让我们也没有智慧，它会让我们失去智慧，失去平安。当这个金钱来掌控你，所以你就被它的那个数字的上上下下在操控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的生命是没有力量的，你的生命是没有力量的。性上贫穷，你生命没有智慧的，一会儿担心了，一会儿害怕了，一会儿不安了，一会儿又不好了，情绪也常常出问题哈，然后人际关系也经常出问题，因为这个钱。好，第三个就是不能也不想亲近神，你不能，就是你重这个嘛，你轻这个嘛，所以你也不会想，因为想的都是钱，经常想的还是钱，经常想的还是钱，所以就不会想要来亲近神，不会想来默想神的话语，所以神的话也就很可能你不看重，你不看重神，也就不看重他的话，不看重的话，也就没有想要遵行他的心，就会比较轻。所以中了这个，你一定轻了这个，你中马门，你一定是轻忽、轻看神和神的话语的。好，第四个，你轻看神的话语，你也就不会想要去遵行。也就不能遵行神的话，而不能遵行神的话，就不能够经历遵行所带来的祝福，遵行所带来的祝福啊！因为那天不是在学利未记嘛，然后我就看李彻牧师他有一句话哈，我就勾下来了，我印象还蛮深的。他说：“我们人生你能得到的最大的福是什么？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是什么？”最大的福是什么？就是遵行神话语之后，神荣耀的显现，他在你的里面显现，他在你的环境显现，就是遵行。遵行带来的福是我们人生所能享受的，你能领受的最大的福。一个是生命的祝福，还有他环境的祝福，他会在你的环境上啊，这个是跟遵行有关。好，下一还有吗？对，不能蒙福，很多问题，因为你经历不到他荣耀的显现嘛，所以很多的问题就一直在那儿，就是一直在那儿，因为你不遵行，你不遵行，你就没有办法。圣经不是说你不遵行就不能蒙福，圣经说的是你不遵行就是落到咒诅里了，就还是他的话就更严重哈，还在一个咒诅里面哈，所以不遵行，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走，因为神荣耀的显现。他也是借着我们遵行而来的。好，那人之所以倚靠钱财啊，我们看重钱嘛，我们之所以我们天生就是看重钱哈，是因为在金钱观上有谎言，还是这个地方就是谎言，我们生在谎言里面的，所以还是活在一个孤儿的心态里面，就是谎言带来的就是孤儿嘛，谎言就是说你不用靠神，你就靠自己吧，那就是一个孤儿的心态里面，还在一个孤儿的心态里面。那我们今天看一下正确的金钱观，圣经的金钱观，所以它这个金钱观实际上是跟神观跟自我观都有关系哈。第一个，圣经的金钱观，神是无限丰富的神，我是无限丰富的神的儿女，神是无限丰富的神，你真的认识吗？或者你说我知道，你相信吗？今天挑战的就是你相信神是无限丰富的神吗？而我又是无限丰富的神的儿女，如果你真的是马斯克的儿子，你会有忧虑吗？你会有对钱的什么这个怕呀那个忧虑吗？会吗？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还有缺乏感，就是不信的问题，还是不信到底我是不是神的儿女哈。那我选的这节经文是腓立比书，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哈。我一直说我最喜欢的神迹是五饼二鱼的神迹。我的钥匙链就是在那个五饼二鱼堂，在那个在以色列买的，在五饼二鱼堂买了一个钥匙链，现在我一摸到那个就是一个五饼二鱼啊。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是贫穷感 贫穷啊，邻里贫穷啊，信上贫穷啊。我每一次想到这个五饼二鱼，天哪，这个就是无限的，对吗？5000人他能喂饱，5万人他也能喂饱，只要你需要，他都是不是无限的？无限的呀，神是无限丰富的，而是按照我们的需要供应啊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哈，神按时按需供应，就第一个，他是无限丰富的。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会按时按需供应啊。那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讲到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但恐怕触犯他们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1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就是讲到有人问他门徒说：“哎，你们要不要纳税啊？”然后主耶稣就说：“啊，那我就。”不去触犯他们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去钓鱼吧，然后把钓的鱼拿起来，开他的口，必得1块钱。”天哪，这是神呐、啊！这是不是神？无限丰富的，只要你需要的时候，他们需要。哦，那人说：“你们要纳税啊？你们这些门徒也要纳税啊？”耶稣说：“好吧，那就你去钓个鱼，然后必得1块钱。”太神了吧！这是不是太神了？就对神来说，真的是凡事都姥姥，神真的是凡事都能。你认识的是神，啊，你去钓，随便，有需要就有，无限丰富啊，无限的大能，无限的丰富，无限的大能哈。那人的问题就是心灵太贫穷，就是不信，就是不信无限丰富的神，他会按时供应，所以我们就活得很紧张。我们就觉得很常常忧虑，然后不敢给，就是不敢给哈。其实只要你不懒惰，不会有缺乏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大卫很清楚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好，第三个，钱为天国存在。就我们以为钱就是满足我们的一些生存哈，钱实际上是为天国存在，用钱结交永远的朋友。我们这段经文是当时我们在讲时间观的时候，我们是用的这个经文啊。我们今天再读，我就没有打很多，就这一小段哈。路加福音16章8到9节，一起来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。所以上次我们讲时间，我们把时间用在跟永恒有关的事情上，我们把时间尽量的投在永恒的事情上，钱也是一样的。真正钱的目的是要用这个钱结交朋友，祝福人的生命嘛。我们你可以请人吃饭呐，用这个钱来祝福人的生命哈，用钱来祝福人的生命。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，他经济上有一些问题，然后。后来我说：“那你就住到我家吧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那我的房租可不可以付这个数？”然后我看了一下，开始我愣了一下。我之前有个小房客嘛，去年前年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数呢是那个房租的一半儿。然后我愣了一下，我想了一下，可以呀。我想，我这个钱亏点钱没关系啊。我要祝福他的生命啊！我用这个，我这样的话，我可以接触生命啊，我可以祝福他的生命啊！我就说没问题，可以啊，然后之后神也在别的地方又补了我那个钱，你知道神不会让你亏的，你知道吗？神不会让你亏的，其他地方神又补了我，我就说哇，神他都知道。然后但是呢，你用这个钱，你去祝福人的生命了吗？你去祝福人的生命啊！神钱都在耶稣口袋里，他都知道，他是无限丰富，他随便变个钱到你钱包里，噔，你出现都可能啊！那鱼嘴里能出钱，你钱包里也可以出钱的，对吗？他有无限的大能，无限大能哈。好，那第四个哈，按神的儿女按神的吩咐用钱啊。那今天我们又要讲这个十一奉献了，十一奉献是蒙福的管道。蒙福的管道哈，那我们先来读一些经文。好，我 我们一起来《马拉基书》三章七到十二节：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哈，我们看一下十一奉献啊，十一奉献它实际上是一个蒙福的管道，是一个信心的宣告。神他所有的事情都要来让我们在信上富足，你看到没有？包括他让你去奉献，这个是让我们在信上富足，然后承受祝福，在信上富足，然后承受祝福哈。所以那当纳的十分之一，他的宣告，宣告什么？我们原来我们都是孤儿，我们都是孤儿，我们都是靠自己的。宣告，我有主，我现在有主了，对吗？我属主，我属主，我的钱也属主，我属主了，我的钱也属主。然后我听主的，我也得主的祝福，就是从一个孤儿变成一个有主的。有父的这个关系，所以十一奉献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就是宣告，而我一切都是从主而来，就不再活在那个谎言里。谎言说啊，这个钱是我挣的，这个钱是我挣的，其实是神给你能力，给你身体健康，给你这个恩赐，你才能去挣这个钱，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一切。所以这个钱是神，是属主的，是从神而来的。争取金钱的能力也是从主而来啊，这个就是恢复事实。好，第一个是信心的一个宣告，它是一个信心，信心一定要有行为嘛。你所以说，你说啊，我宣告，我宣告，一定要有行为啊。你的行为叫宣告啊，我得用行为来宣告我的信心，是用行为来证明我是有信心的。行为，这是一个证明啊，信心的宣告哈。第二个，它帮助人持守信心啊。他帮助我们，一切都是围绕着信心，你看到没有？一切都是围绕着信心，因为魔鬼他每天要偷的就是信心啊，每天就偷你的信心，哎，又忘了，然后又我自己的，这是我的，哎，又来了，我什么属主的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又变成孤儿了，我们有时候又忘记了嘛。我们说那是知道，你相信你是属主的吗？从知道到确信哈，所以。每一周哈，每一周的这样的不断的，你需要宣告，实际上就是不断的不让魔给偷走你的信心，持守，持守的是信心，最后持守的是信心哈。好，第三个，经历神的祝福应许，他的祝福，外在的祝福。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经文哈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。刚才那个马拉基书那个经文哈，他说你们的果子在未熟之前也不会掉下来，然后我会为你们斥责蝗虫啊，然后我会保守你们的庄稼哈。其实你要知道啊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我们觉得自然而然的那些祝福，其实是神的保守啊。他不保守的话，到处都是蝗虫啊。那蝗虫一过来，农作物就完蛋了。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很平安，其实都是恩典来的，是神的大手在托住一切，是神的祝福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以为正常的，我们以为平平安安好像就理所当然，不是的，是在神的保守里面的。他斥责蝗虫，他叫他不掉果子，所以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祝福。但是你要遵行他的话嘛，就有主，你要信心。就是你怎么你的信心，他要看你的信心哈。 我要讲一个见证啊，就是有一位姐妹啊，她在网上，她的十一奉献是打到我们的网上的，她有十一，然后呢，她还有十一，她是给我们当中比较经济上比较有困难的，还有，因为我知道，对吗？然后呢，最近我就听说她的生意特别的好。就是他有一个生意啊，好的不得了，那个生意最近啊，好的不得了，就非常非常的好，就是这是一个外在的祝福，对吗？还有，神说要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福与你。其实那个最大的祝福是他的信心啊，神在他的里面那个荣耀的显现。他的现在对神的那个信心啊，那个才是最大的祝福，对吗？因为最后神做成的是要在信上富足啊，那个信心啊就很大，所以那个祷告，所以他的家人非常刚硬的人，神都可以翻转，神可以翻转他的很刚硬的人，神都可以那个荣耀的显现，荣耀就是遵行神的话带来的那个福，里面的福，外面的福。他可以帮你改变你那个家人的这个软弱啊，是很刚硬的心啊，神都可以做的，这都是神的荣耀的显现哈，荣耀的显现。最大的福其实是里面的，这个在信上富足哈，信上富足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如果你会觉得说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用钱，我们按着神的吩咐用钱。我们自己的一些需用是尽量的节省，所以以前我们老说那个约翰卫斯理，他就说你们基督徒，多多的挣，然后呢自己是很节省，然后多多的捐哈，就是在用钱上面哈，在用钱上面，那么我想有一个问题，有的人可能会问的，就是有些姐妹她说我不挣钱，那我怎么样做这个十一奉献呢？我不挣钱。我怎么做这个十一奉献哈？我是想说，神是看重我们的心嘛，看重我们的心。我觉得你可以跟，比如说跟先生沟通，因为我想，因为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家庭主妇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零用钱吧，会不会有自己可以支配的，对吧？你也可以有你自己支配的。那如果你没有可支配的，你说我就是很少或者没有，那就是要为先生特别祷告，就在这个，就是你的信心里的祷告，因为神还是看重心啊。你先不用接控告，还是要为先生来祷告，就是愿先生也得着在信上富足哈，在信祷告神会听的，神一定会听，就是我们的迫切的一个祷告哈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呢，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哈，如何跨越啊，从知道到确据的鸿沟，就是我们最终是要在信上富足。我最近在想，哎呀，神其实我们要看什么教会，什么大呀、小啊，什么，上帝不看这个，上帝就是看你这个人的信上有没有富足。他觉得你这个人在小教会可比较容易信上富足哈，他就把你放到一个小教会，所以不在乎大小，上帝不看这个外在的这个大小啊，什么什么教会这个那个的，上帝真的他就是看你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你在你的这个小团体，你在你的环境当中，你怎么样从知道变成确据，就得着这个信心哈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怎么样能跨越从知道到确据的鸿沟？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金钱上还是我还是信靠神呐，哦，信靠钱呐，我就是紧张啊，我情绪就是上下翻动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我还没有相信我是神的儿女，我还没有相信我是无限丰富的神的儿女哈，可能就是还只是知道嘛，还没有完全信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怎么样来跨过这个鸿沟？第一个，我们先要发现哈，就是死的那个部分很重要了。我们发现自己的不信、迷信或者错信的地方，你一定有，一定有嘛？你不信他嘛？你一定是信别的。我就说这个很难。我说的是这个其实是很难的，就发现自己在信什么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。 其实我们都很难，神要通过很多的事情来光照哈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发现我们自己到底在信什么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哈。从读经，从神的话里面发现，从神的话，从你的行为，比如说你想偷税，你就想偷税，你自己的行为嘛，你从这儿来抓一下，你在信什么，然后你的背后那个谎言是什么？你从这个行为来发现，从我的反应，就像我买了那个机票，然后哇，800块钱，哎呦，我就上下翻腾啊，就那个哈，哎呦，我怎么这反应啊？哎，我想我大概是有谎言吧，啊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发现啊，从你的反应里面来发现，然后靠着真理去对付哈，从我的境遇来发现，哎，怎么我要遇到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？啊，神要光照我里面在信什么呢？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哈？我为什么不想吃亏？比如说碰到一个官司的事情，或者是什么事情，你肯定会想，哎，我是不是一个绝对不能吃亏的人？我是不是？那我为什么绝对不能吃亏？如果我是马斯克的儿子，我吃点亏算啥？就有无限丰富的神嘛，而且上帝不会让你吃亏的，他是随便一弄一个金币就出来了。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哈，就是要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吗？就这个问题，无限丰富的神的儿女吗？还是只是知道？这个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些事情上查验哈。首先是发现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我说的是这个不容易，这是很关键，很关键啊。我们人就是不死啊，所以神的恩典我们得不着啊。得不着，就是那个不死啊！死之前一定是发现，而发现是不容易的，要经过很多的祷告，你自己去看。哦，我这个地方还没有相信我是神的儿女。好，第二个，发现完了就是死啊，就你一定要去把这个脏水倒出来嘛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倒啊，就是一定要死哈。那死有几个层面的死，行为，就是你要想偷税，你停，停，你一定要停。就行为上，首先行为上是要停的。第二个意志层面，就是我们求神给我一个真的不愿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这样了，我不再愿意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我不愿意活在谎言里了，我不愿意在信上这么贫穷了，我不愿意了。第二个不愿意哈，第三个就是思想层面，转向神的话，转向，因为一定是有谎言。所有的信心，那个背后是因为有那个魔鬼的谎言，然后我们就不信了嘛。所以它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不信的一个谎言。比如说，我还不够呢，我不够，我家还不够呢，就这个，你就老接这个嘛，这个是不是谎言？你要问问自己，你到底够不够？你爸爸是无限丰富的，你会不够吗？你咋会不够？你咋会不够？他会按你的需要来供应哈，他会按你的需要，所以抓出那个谎言啊，然后转向神的话语啊，转向神的话语。好，第三个就是有针对下一页哈，针对性的祷告。下一页，好，有针对性的集中祷告，对付什么？就是对付那个谎言。如果你发现了，你那个谎言会一直来的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嘛，他会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也不够，我不够，我不够，就来，老来。今天你觉得，哎，明天又觉得不够了，哎，还又不够了哈，所以要有一个针对性的集中祷告。那这个集中祷告，第一个你要曝光那个谎言，因为为什么谎言它的杀伤力啊，是在于它的隐藏性，就是它过来的时候你不知道。就是你认为我不够，他已经过来了，你还在那不够哦，你就顺着他，你要把他曝光，就说这个是谎言，所以他谎言对人的杀伤性就在于他的隐藏性，你不知道他是谎言，所以你今天又接了，所以每一天把你的谎言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你把它曝光，就说这个是我的谎言，这个是我的骄傲哈，我觉得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就是我每次。我知道我，当我知道我的骄傲以后呢，我每天祷告，第一个就是主啊，我骄傲，我在那胡思乱想， 我睡觉之前看手机，这是我的骄傲。我知道我这个骄傲，我先白天我就把它曝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否则你骄傲的时候你又忘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先曝光，对，我有骄傲啊，你就有一个警醒防范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它的隐藏，就它的杀伤力在于它的隐藏性，就它来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，你就顺着它了。但是他，你曝光说，哎，我就是骄傲的，我是骄傲的，所以我今天要对付他，哎，他就曝光了。等他来的时候，你就比较容易察觉，比较容易察觉哈。所以有一个是，第一个是曝光，曝光，曝光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那些谎言，曝光，你要曝光他，这叫集中祷告，曝光他。然后呢，你要有神的话，针对那个谎言的话，对付他，对付他，不断的重复，你不断的在祷告中重复哈。我自己是有一个速效救心丸的一张纸，我有我的速效救心丸，我的速效救心丸就是我的软弱，我比较容易骄傲的那个地方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所以我把它大写在那个地方，我每天看的时候，哎，对了，我是容易骄傲的，对对对，我是，要不然你又忘了嘛。然后就是我为什么说三好学生，我老强调，那因为那是我的速效救心丸啊。因为我是比较容易接控告嘛，我就人就不好了，又不好了，我老有这种，哎呦不好了，哎呦不好了，就这种不好啊不好啊，就你就比较容易接这个意念嘛，所以我就用三好学生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的话语把它写上去，然后你每天就是你每天不断的集中祷告哈，重复哈，集中祷告重复，胜过那个谎言。好，第四个，经历圣灵的工作。你看哈，马可福音在讲到这个财主进神的国很难的这段经文，到最后其实很奇妙的。他这个地方说，然后门徒就很稀奇了，说那谁能得救啊？啊，那我们天生都是依靠钱财的呀，那谁能得救啊？那谁能信靠你啊？我哪能？我不可能啊！我们能做得到吗？我们做不到呀！我不可能信你。然后他说了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真正能够信，那个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个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只能做的是道，你只是把你的那个错的那个信死，我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只是做，但是你真正能信，能够信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怎么做呢？就是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话，你抓住那个应许，你在这个当下，你抓住那个应许，你抓住那个神的话的时候，你愿意相信，我是愿意相信的时候，圣灵是专门，他是圣灵嘛，圣灵他只是做跟神的话有关的事情，对吗？信心是神赐的，所以当你专注在神的话的时候，你愿意相信的时候，圣灵使你能够相信，圣灵使你能够相信，你突然就信了。你突然就信了，你信了之后，你那个荣耀的显现，你就平安了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就不一样。所以是真正这个鸿沟，这个从知道到确信，这个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的，这不是我们自己能跨得过去的。所以他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有的信心，从第一个信都是神赐的，到你后来能够信神的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信他的丰富，所有其实都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成。那他是在你专注神的话，你渴望要得着，渴望要相信，你愿意相信的时候，神自己做成那个信心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神赐的，连信心都是神赐的。所以是在这个，就是你在这个不能相信的时候，我依然抓住神的话，圣灵会做这个工作哈。所以你就会经历神的圣灵那个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，内在的荣耀的内在显现，就是我不一样了。你会发现你不一样了，哎，你很平安了。你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，哎，没什么反应了。以前会很多反应，哎，现在你好像金钱的事儿没那么反应了啊。十一奉献没有啊，没有，心里没有任何上上下下什么挣扎。你知道，在这个地方，圣灵已经给你信心了。你有了信，就有了一个安息，有一个平安，然后经历神荣耀的外在显现，什么呢？神要信心做成了嘛？然后你的信心已经做成了，那个环境都是为了你的信心的，对吗？那个环境就没有必要存在了，那个刚硬的人就没有必要刚硬了，他就把那个环境挪开了，对吗？因为那个是为了你的信心的一个工具。那你的信心一上来之后，你这个事儿 神自己挪开，这个人上帝自己来改变，没有必要了嘛。他那个刚硬是来做你的信心，那你有信心了，他就没有必要再刚硬了。然后神自己挪开，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大能的作为，从我们的里面到我们的外面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做的，都是神的作为哈，都是神的作为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思考与操练，思考哦，还有一点我要补充一点啊，就是圣经的话跟其他的书的不一样，其他的书都是给我们知识。对吗？他给我们一些知识哈，我们就学知识哈。只有圣经的这个话，它是神把这个话给我们，然后他又把信心给我们。你一信的时候得生命，其他的是得知识，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物理啦、科学啦，什么什么都是得知识了。只有圣经的话，神的话是要给我们生命的，所以他把神的话。神把这个话语给我们，圣灵又给我们信心。当你真信的时候，就得了那个生命了，就得了神的生命。所以圣经跟别的书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哈。所以我们在读经啊，在听到，我们的重点不是只是知道，而是我们要相信，就是这个地方要得恩典，就我要得恩典，我要相信的。我要相信哈，在生活当中，你抓住神的话，圣灵自己来做工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我的金钱观是否归正，我是否仍然有谎言，有没有什么谎言，有没有什么还没有信的错信的？那我的读经，我的听到是重在知道还是相信？神的话是要让我们相信得生命的，这跟其他的书不一样的，跟其他的书不一样，你是得生命的，你得了神的生命。那个是荣耀的生命哈，然后可以操练一句话，比如说不为明天忧虑，就这一句话，你真的相信吗？你如何靠着圣灵转为确信？有一个集中祷告，可能有一个集中祷告，就你看的那个环境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。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雅各书2:5啊，我们再读一遍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。